我们看的第五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前半呢，是撒加利亚在一个晚上看到八个异象的最后两个，第七跟第八。那这八个异象是一个晚上所看见，但注意到第八个异象，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的异象，本来在黑夜里看到的异象，但是他最后是看到什么呢？有四辆马车是从两个山里面出来的。事实上，那个山里面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特别提到说，这是一种好像白天的时候，天亮。因此，四辆马车是在清晨东方的阳光晨曦之中这样开出来了，所以好像夜间的梦，到第八个的时候，从夜晚进入清晨。那同时前面的几个意象呢，好像也是这个，好像一个摄影师在照那个镜头哈，他是从大照到小，因为最初的第一个意象是提到怎么讲，就是提到全世界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有四个角嘛，四个角是代表当时打散以色列犹大的列强，是世界的列强，在当时是指的巴比伦亚述。我就说先知的预言往往是一个渐进的启示，从今天一直看到将来，在将来的时候有个全世界的敌对的力量，所以看到一个全世界的图画，然后看到四个工匠拿着他们的铁器把四个角打掉，好像说毁灭的列王列国。然后就开始谈到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再从耶路撒冷的这个意象就谈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中的约书亚，然后从约书亚讲到所罗巴伯。所以这个聚焦是从全世界的情况讲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讲到圣殿，从圣殿讲到约书亚，从约书亚讲到所罗巴伯。那这几个都是一个连串的印象，然后谈到那个金灯台，然后橄榄树，然后从上一次就是第六个意象开始，从正面的前面的五个好像是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开始讲反面的。反面的是什么？一个是要认罪悔改以及神的审判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已经聚焦到一个人身上了，从约书亚到所罗巴伯。所以因此上一次提到罪恶的意象的时候是谈到个人，他用那个飞行的书卷谈到说，神要使那些人的家，偷窃人的家，起假释人的家开始，使他开始审判。审判的时候那个家里面连房屋带牧师都毁灭，所以从一个人的家开始了。那今天我们谈到两个意象，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提到一个凉气里面坐着一个女人，他说那代表罪恶，然后天使把这个凉气就从耶路撒冷圣地抬走了，抬到哪里去？巴比伦，示拿地巴比伦。所以提到的是整个当时的圣地，从圣地把罪恶除掉。所以从一个人的家谈到一个地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圣地，到最后一个意象的时候，他提到是四匹马车，四部马车，马车要从普天下去。所以从个人的罪谈到圣地，从圣地谈到全世界。所以我就说他从大聚焦到一个人约书亚所罗巴伯，然后再从罪恶的方面也是从个人开始，从个人的家开始，然后到圣地，最后到普世，所以最后的结束普天下的主，然后到普天下去行审判。第一个意象也是普天下的主，然后有四个角兴起来攻打神的选民，所以前后有个呼应。同时我就说整个的那个流程是由大到小，再从小到大，就最后两个意象是从小的到大，而且从近的到远的。因为从他们在讲得到意象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讲起，讲到普天下去。 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同时上一次师母已经也提到后面这几个意象，这三个意象呢，第六、第七、第八都是谈到审判，神公义的审判。那谈到审判的时候，当然对一些人来说，审判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末日。我们所想象中的世界末日就是天灾地震，但是事实上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末日的审判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图画。对于那些敌对神的而言，这是一个灾难；对于站在神那边的人，那是一个欢庆。好像过年，你说过年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或者说我们小的时候过年是很快乐的日子，因为是拿红包的日子。对父母来讲，那是个灾难的日子，又要发红包。那如果有很多朋友呢？所以昨天还在跟我太太在聊，他们香港的广东人呢，只要碰到没结婚的都要发那个红包的哈。那没结婚的那可以很多嘛，对不对？他们到处去拜年，所以呢他们也聪明，香港有他们的聪明，准备一堆的红包，或红包不是一个一个的，一堆的，所以都是数以大计的，好几打的红包，只是里面红包只放一块钱，所以钱不多，他要无数个红包，所以他不会包个大红包或者小红包。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欢乐就是因为我们是得的嘛，但另外一种是要给的，给完没完没了，哇，对不对？末世的灾难，末世对某些人是灾难，因为灾难要来临了，但对另外一些人那是一个欢庆的时候，因为我们得平反了，同时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到神的国去，所以这个形象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因此最后两个意象虽然是谈到审判，虽然谈到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最后的末日的审判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这两个意象放在最后？在撒迦利亚在讲的时候，其实他是要鼓励当时已经回归到耶路撒冷准备重建圣殿的犹太人，这是一个鼓励的信息，虽然是个审判的信息，也提醒他们要除掉罪恶，可是同时也告诉他们说，你要记得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所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首先第五章最后面的提到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他说是一个凉气，首先看到一个凉气，他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然后见所出来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撒迦利亚的回答，这什么东西呢？就反而他看到了，可能他想形容不出来这是什么，还是天使说的。天使说这就是一个凉气，凉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圣经这个字就叫做依法。依法是什么？是一个容器的一个容积的关单位。譬如说他们献素祭的时候，献素祭的时候他要拿一个依法的面粉，一个依法的面粉去献在坛上做素祭。就依法是一个容量单位，大约多少呢？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量度，大概是他们有人说大概是6 gallon，六加仑不是很大，因为你后来发现这个凉气当中还做一个女人，六加仑这么一小小的怎么人可以做得下去呢？所以因此重要的是他在这边讲一个凉气一个依法的时候，他讲的不是体积有多大，而是一个容器，不是容量的大小，是一个容器。他说是一个凉气，然后他又说这个凉气是什么，就是二人在遍地的形状啊，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翻译呢是这样，恶人与形状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就只有一个字不是两个字，所以你读英文圣经的话呢，没有一本英文圣经是翻译成恶人的形状，一种是翻译成说这就是罪恶的凉气，就是罪恶，也有的翻译说这个是在遍地的一种你看见的一个形象，就是形象或者说形状，但没有讲罪恶，所以要不然就翻译成罪恶，要不然就翻译成形状，没有就翻译成罪恶的形状 啊，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罪恶的行为。其实它是一个你说的双关语嘛，其实是这样，原文来讲那个字应该是罪恶，差一个字母就变成形状。所以因此有些人说，哦，它应该是加上一个字母就变成形状，那有些人认为说不，它原来就是罪恶嘛。所以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想到后面你就发现，后来这个量器里面他说有一个圆铅被举起来，圆铅其实这个是一个金属哈，不一定是铅做的，是一个金属的圆圆的东西。那你后来就知道这个圆铅其实就是圆盖子，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就翻译成有一个圆圆的盖子在这个量器上面，是有盖子盖起来的。然后他就发现这个盖子被掀起来，被举起来是被掀开来，然后就发现里面坐了一个是个女人。然后当然撒迦利亚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又是什么，又是天使说的，第八节天使说这就是罪恶。所以有一个量器里面坐了一个女人叫做罪恶，那量器是一个外面的一个罪恶，或者说用罪恶的形状也可以这样表达，就是说你看得见的是个量器，你看不见的是里面有一个罪恶。所以一个外在的我们叫做恶行，恶行行为里面是一个看不见的罪恶，用英文来说就是一个大写的 S 的 sin， 或者翻译成罪性，外面是罪恶的行为，它在遍地，表示说你看见的是什么，遍地都有人的罪行，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罪性，罪恶住在人的心里面，所以那个量器所代表是外面的罪恶的行动，但是事实上是因为里面有个罪性，没有里面的罪性是没有外面的行动。这是基督教我们对原罪的概念，重点不是在它的行动而已，要追根究底的话里面有一个罪恶。然后后来这个天使就把这个妇人扔在量器当中，然后把那个圆盖子仍然盖上去，为什么要盖上去，就让他罪恶不会跑出来，要把他关在那个里面。然后第九节开始就提到说，他又观看看到有两个妇人出来了，这两个人妇人实际上是有翅膀，一个女人是有翅膀的，有风可以飞得很快，然后这个翅膀像什么，像观鸟的翅膀。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量器抬起来要送到示拿地，十一节到示拿地，那示拿地其实就是两河流域的下游，今天我们叫做巴比伦那一带的地方，圣经上有提到这个示拿地要把它送走。那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然后我就发现我看了好几本注释书，一半一半，一半的认为那两个妇人有翅膀的就是天使，而且是好的天使，另外一半的认为那是魔鬼的差役，是坏的天使。所以共识是大家都认为天使只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而已，因为它有翅膀啊。那我说意见不一样了哈，但是结论是一样的，不管是好天使是坏天使，就是把这个量器代表罪恶的这个量器送到巴比伦去了，这点是一样，是谁把它送去了，这是好的天使呢是坏的天使呢，但不管是好天使坏天使同时也是一样的，就是神差派的或者神容许的，没有神的容许好天使不会做这种事，就是没有神的容许坏天使想要把它藏起来也不可能。所以总而言之有神的旨意，而且是把这个代表罪恶的量器送到了巴比伦，这一点是确定。然后他提到说到了示拿地以后为他盖造房屋，房屋齐备了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你知道在希伯来语里面房屋跟圣殿的殿是同个字，所以是盖一个房屋让这个量器放在房屋里呢，或者盖一个殿让那些的人在巴比伦来朝拜敬拜这个代表罪恶的这个神明呢？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房屋应该翻译成殿宇或者是庙宇，所以那是敬拜罪恶的一个庙。那就是说他要从圣地把这个罪恶拿走送去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代表罪恶之城， 那边的人是敬拜罪恶的，朝拜罪恶，或者是在那边以罪恶为他们的神的，送去那里，不能留在圣地。所以基本上这个比喻的里面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撒迦利亚是人在耶路撒冷，那表示说他前面的异象也提到说，这边有偷窃人的家，有欺假事人的家，神要把他们毁灭。所以本地从巴比伦回来的人当中，仍然有人是在罪恶之中的。而这个罪恶跟这个良器有关的话，表达就是说他们到巴比伦去拜假神。所以这边有人，这边的犹太人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从巴比伦回归了，回到了圣地，可他们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生活上还残留着巴比伦的罪恶。所以神的审判从他家里开始，然后就提到说在整个圣地不容许有任何罪恶存在，所以因此用这个良器中的妇人做代表，把他们送走，送到巴比伦去，那是罪恶之城，到那边去，但在圣地是不容许这个良器以及罪恶留在圣地，会污染这个地方，会让整个建殿的工程受到影响。所以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我就说示拿地是巴比伦，这个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那第一次出现到示拿地这个地方是在创世纪，那时候就是洪水刚刚结束以后，然后挪亚这些家族的人就出了方舟，然后他们家族的人就从亚拉拉山上，那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在哪里呢？亚拉拉山在今天的差不多是这样哈，伊拉克、伊朗跟土耳其、叙利亚这几个国家交界的地方，那个山的东边就是面对里海，俄罗斯的里海，北边就是高加索山，那南边是好几个地方，那边就是今天我们叫库德族的人所住的地方。库德族的人全世界大概有三四千万，其中两千万在土耳其，在伊朗大概有五六百万，伊拉克六七百万，叙利亚有超过一百万。所以那个地方是各国所在的地方，那个亚拉拉山，这个山的雪水融化以后，到春天融化以后就变成两河，就是两河流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字，两个河中间的 Meso 是中间的意思，波达米亚河流在两条河的中间，叫美索不达米亚，叫两河流域，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底格利斯河，这两条河的上游就是亚拉拉山。所以因此挪亚跟他的子孙从方舟出来以后到哪去，很自然从山下往下下来，就走到两河流域，然后就走到这个两河流域当中的这些草原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示拿地，那其中就盖了巴比伦城。以目前我们考古学所有的知道，全世界的人类文明最早的都是在两河流域。换句话说，第一个人类有写文字的，是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的，在今天的两河流域，叫苏美人，在公元前八千年到一万年左右，人类最早的文字在那里，最早的陶瓷在那里。所以不是石器时代，石器只是石器，还不算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明是能够有文字的，有一些像雕塑品，那其中陶器是其中一个，都是在那里。那个地方就在两河流域，圣经上称之为示拿地，其中就盖了巴比伦城。亚伯拉罕的吾尔也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的吾尔就在示拿地，示拿地是个地区啊，所以巴比伦是一个城。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就提到，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十一章第一节，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看到一个平原，往东迁移，从什么地方往东？亚拉拉山往东，往东南下去就是两河流域， 就在这边，后来他们就在这边烧砖，要建一座城。第四节，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一个塔，塔顶可以通天，干嘛呢？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通天倒不是去敬拜神，他们是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后来神就让这个地方变乱口音啊，在后面就提到神就变乱他们口音，他变得彼此不能沟通，所以建这个塔、建这个城的事情就没有完工，就开始分散。于是从那边就开始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人类就从他那里开始分散。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巴别，后来才有巴比伦。在第九节，那个地方名字城叫做巴别，这个巴别就是变乱，变乱口音的变乱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示拿地，后来被称为巴别，从巴别就产生了巴比伦。所以因此最后这个容器代表罪恶的容器被送到了示拿地，就送到了巴比伦去了，送到那个所谓的罪恶之城。那待会会让你看，就是说圣经上在旧约中和新约中几乎巴比伦就是一个象征，不但象表罪恶之城，也是将来代表整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以因此这里面是有一个丰富的象征的意思。然后第七个意象过去了，叫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个八个意象当中，其中至少有六个一开头就是一句话，举目观看。那有三四次是我又举目观看，也有几次是像第五节是天使告诉撒迦利亚你要举目观看。所以几乎八个意象里面有六个以上的开头都有一句话，举目观看，就最后一个也是如此。我又举目观看，看见有四辆车从两个山中间出来，那个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当你看到有马车有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开头第一个意象的里面就有提到有马，那是在第一章他第一个意象的时候，我在夜间观看，第一章第八节，有一个人骑红马，后面还有什么？有红马，有黄马，还有白马，所以好几匹马在那里。所以前面第一个意象是看到马，那这边是看到马车，很相似，你就注意到前后有个呼应。时间上的来讲，形状上来讲，不同的是后面看到的是马车，然后有马拉着。前面是提到马，那第一个意象里面的马呢，是上面骑了一些人，是一些天使奉差遣到遍地走来走去去观察，然后来报消息。所以那些骑马的后来对那个骑红马的站在番石榴树当中的那个使者来报告全地如何如何啊，有这个情况。这边是马车，一般的来讲马车跟马的不同在那里，马车当然是由马来拉的，可是马车一向是战争用，骑马倒不一定，你可以传消息也可以骑马啊，不一定要战争，传递消息通风报信都可以骑马。可是战车从来只做打仗用，从来不是拿来报消息的。这边的马车在古代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作为好像君王出巡的时候一个豪华的大车，没有，在旧约圣经中所有的马车都是打仗用。所以因此是有四辆战车，你可以这样翻译，战车出来了，所以都是要征战用。然后有不同颜色的马，第一辆套着红马，第二辆套着黑马，第三辆是白马，第四辆是斑点的壮马。那很多人注意到说这个颜色有什么特别含义吗？那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圣经注释书是把每个红色黑色代表什么来表达一下。那我想这边没有特别的解释，一般而言它可能有象征意义，不过不是最重要的，不必去一个套一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当然后面有提到最后往北方去的是黑马，白马也跟着去了，所以白马黑马往北方去了。那因此很多圣经学者认为 这两个是有特别含义的。那斑点的马往南方去了，那斑点的马又是代表什么？所以因此大部分的圣经的注释家是认为黑马代表战争，代表死亡，北马白马总是代表得胜。所以我们现在女孩子要找的都是白马王子，没有一个人要找黑马王子。因为黑马真好像意外的，你知道，哎呀，他是一匹黑马，怎么也想他赢了，他黑马，对不对？白马呢，那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哎，圣经上的形象也是白马，哎，总是得胜的，威风凛凛的啊。所以我们演电影的时候，如果一个漂亮的男主角帅哥出场的话，一定骑一匹白马，他不会骑一匹黑不溜丢的黑马，他也不会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马，就一匹白马。所以呢，往北方去这个马车是由黑马跟白马带的。那黑马跟白马可能有特别含义，但是问题是红马又代表什么呢？斑点的马又代表什么呢？所以因此我一直说不必过分的对号入座。但是有四部战车，东南西北。那因此撒加利亚就问天使说，这什么意思？天使的回答说，这是天的四风，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所以从神那里出来的四部马车或者四部战车是天的四风。四风有的时候翻译成四方、四面八方的意思，然后后来有往北方去、南方去，所以是有四面八方的意思。但是为什么用天的四风呢？因为圣经上的确有的时候用风来代表天使，代表天使。譬如说诗篇104篇，在希伯来书也引用哈，诗篇104篇就有提到，104篇的第四节，你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风是神的使者，或者说翻译成以风为天使，以火焰为神的仆役。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用了这个诗篇来引用的时候，也是提到你以风为使者，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等等。所以这是从普天下主出来的四风，你可以说四个使者。但这个四不一定是东西南北，有时代表是四面八方，代表完全的意思，是神的使者。所以因此四部马车所代表是神差派他的使者，也是天使往四面八方去了。然后去哪里呢？第六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了，白马跟随在后。所以看来往北方去的是有两部马车，一个是黑马，一个是白马。不过呢，白马跟随在后，在后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呢，如果改一个字母会变成往西方去。所以的确英文版的圣经里面有些是翻译成说套着黑马往北方去，白马往西方去，然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如果这样说的话呢，东西南北就有三个方向，只有东方没有。但是更多的圣经学者以及圣经的译本大部分是像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是跟着走的，而不是往西方去。因为如果往西方去，一方面就是说那少了一个东方，那又怎么解释，引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第二个，因为它原文本来就是随着去嘛，所以你要加一个少一个字母很画蛇添足，为什么要多加一个，有什么特别理由吗？而且加一个字母什么少一个字母之类的，并没有任何的希伯来文或者原版圣经的手抄本有这样记载，所以因此也没有任何的依据说你要增减一个字母。第三个，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地理环境的话呢，以色列地理环境东边是沙漠，西边就是地中海，所以从来没有敌人从东方来，因为不可能过阿拉伯的沙漠到以色列来，这个沙漠要走好几天的，哪有个军队，那怎么喝水啊？所以从来没有敌人从东方进来。 也没有从海上来。当然你说为什么没有，现在海军可以，可能你要知道公元前五六百年的时候，那时候船很小的，船很小，然后用海军不可能。所以西边的地中海是天然屏障，东边的沙漠天然屏障，所以军队只能从北方跟南方来。以色列的作战大部分从北方来的，南边就只有一个埃及。但是无论亚述帝国，无论巴比伦，所有的军队进攻以色列都是北方来的。所以北方对以色列人来讲，那就是敌人入侵的地方，北方之国那就是敌国。而他们也是刚从巴比伦回来的，那是从北方回来的，所以北方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梦魇，是他们所有苦难的回忆，都记得北方。北方的军队来了，把他们国家灭亡了，国破家亡，然后被掳到巴比伦，也是从北方走的。现在他从北方逃亡回来，所以北方对他们来讲是印象深刻的。所以今天代表这个黑马的战车往北方去了，然后代表得胜的白马的马车也往北方去了。那最后他就提到第八节，看啊，往北方去了，已到北方安慰我的心，表示说这个代表黑马白马的战车往北去了。那边原来是巴比伦亚述帝国，使得以色列跟犹大国灭亡的这两个国家，如今被神摧毁了。所以因此北方去的带来的消息是巴比伦亚述搞定了，好像神的审判临到。所以天使说我的心得到安慰，这个我的心不是撒迦利亚，这个说这个话的人是天使。因为他这个天使呼叫撒迦利亚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是这个我是天使。当然安慰了神天使的心，也等于安慰了神的心，神的公义的审判终于显现出来了，这个意思。那为什么一个白马黑马去呢？黑马代表了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死亡，可能是摧毁。因为在启示录里面黑马有时候代表瘟疫，就是都是死亡的象征，白马是代表得胜。所以因此神把那些敌对以色列犹大国的亚述跟巴比伦毁灭了，就是战争的毁灭，黑马，然后白马神的得胜，然后因此带回来的消息是仇敌已经毁灭了，耶和华已经得胜了。因此这个消息来使得天使说这个消息安慰了我的心。所以在以色列来讲，真正说起来就是一个北方跟一个南方，那南方是埃及。所以埃及的部分这个壮马，这个有斑点的壮马往南边去了，他没有再说南边怎么样，他没有特别说南边的消息，他只提北方。然后第七节，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第七节的壮马呢不一定是指的有斑点的壮马，而是指所有的红马黑马白马跟斑点的马，这都是壮马啊，这是所有的壮马在遍地走来走去，这在神的吩咐之下。也就是说他所要表达的是这些壮马拉着战车是代表神的使者，而神的使者是从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的，奉派奉差遣出来的。换句话说，全世界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世界的历史不管怎么发展，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看来某一些邪恶的势力非常猖狂，但是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当巴比伦兴起的时候，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可能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心里慌慌的，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撒迦利亚要讲就是所有的列强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神差遣他的使者骑着战车到各地方游行，然后神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他做事的法则，神会实行他的审判，有适当的时机他会实行他的审判。所以因此所以撒迦利亚这些所说的话其实是安慰当时已经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他们正准备重建圣殿。那我说过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回来了，开工了不到一两个月，因为当地其他的这些族裔的人，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当地的可能有阿拉伯人或什么人，这些人反对犹太人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就去造谣，以至于波斯王又下令停工。 一停停了16年，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好不容易重新复工，康熙要盖了，可是他们也是一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然后抽底包围所以在心惊胆战的时候，撒迦利亚说了一些预言，用8个意象其实来提醒他们放心，普天下的主眼目照看全地，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神在掌权，去鼓励的话。那因此即使是审判的信息，被审判的其实是这些敌对的势力。但是当然在上个意象就提到了，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如果那个人是偷窃的人，是起假誓的人，那那些人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他家的，不是只对外人，不管自己的人百姓的罪恶吗？不，罪恶是从神的百姓开始，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但是不仅仅是神国度的选民，周围的列强不管还有多大的势力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因此到一个适当的时候，神好像差遣天使，好像驾着战车一样，他用公义的审判把这些能够弭平。所以这是整个这两个意象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鼓励和提醒的作用啊。因此整个真理的原则来看，第一个，他从这个凉气意象来提醒的是什么呢？犹太人要重建圣殿，好不容易停工停了16年，正要开始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个意象提醒撒迦利亚，也叫撒迦利亚告诉他们的百姓，神要先除去他们中间的罪恶，因为如果有罪恶在你们当中，就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重建是不可能的。就换句话说，重建圣殿是一个物质性的外在的建筑物的建造，但是内心灵性的建造在神看来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而是先要先做这件事情。所以用这个凉气，神要把这个凉气所代表的罪恶移回到巴比伦去，罪恶不能留在圣地，如果罪恶仍然在圣地出现，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重建圣殿的事情是不可能完工的，要把这个除尽。所以在前面第6个意象就提到说，如果哪一个人的家里面有这些罪恶，神要毁灭这些，不但一个家一个家，同时整个地方所代表的这种罪恶也是需要被除尽，否则圣殿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或者说房子盖好了，圣殿盖好了，耶和华并不在这个圣殿当中。所以所罗门的圣殿被毁的时候，当时他们认为神的圣殿在这里，耶和华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其实自欺欺人，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什么仇敌来也没办法来毁灭我们的。但是在先知以西结的意象中，就是在最后神受够，因此以西结的意象是耶和华的灵从约柜升起，就离开约柜，然后从圣殿的至圣所出来到圣所，然后到圣所的门口停了一下，再从圣殿的门口再往东走，就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口又停一下子，然后再从东门口再走，就走到旁边的橄榄山山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就从那边离开了。所以耶和华已经离开圣殿，然后之后圣殿被毁了。所以用这个比方来形容，你有一个建筑物不等于有神的同在，那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保护，那当然最后圣城被毁，圣殿被毁，就是在无论是历代志或列王记所记载的事情。但是先知以西结也看到一个意象，到末后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又从橄榄山回来了，先降临橄榄山，从橄榄山到东门口，从东门口到新盖的圣殿，圣殿口，再从圣殿门口进去，他怎么走的，他怎么回来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橄榄山山下就是克西玛丽园，有很多教堂在那里，然 然后当你从橄榄山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正对面的就是东门，那个东门，东门那现在因为是盖了一个伊斯兰教穆斯林的一个金的金顶式，叫 Dome of Rock， 大的一个清真寺在那里。那所以现在的清真寺所在的地方不等于原来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角度有点歪哈。但是不可否认，就是橄榄山正对面就是一个东门，东门是封起来的，整个封起来的，一块一块关的，它那个门的那个拱门那个拱形还在那里，但是所有砖头都封起来了。因为穆斯林也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一些事情，所以穆斯林相信将来耶稣回来后会从东边进来的，他把门封起来就不让耶稣进来。当然耶稣要来，你门封起来不封起来，这物质上能够挡住他吗？为了让耶稣不进来，不但把门封起来，而且在城门下面就是穆斯林的坟，那个坟摆在那里超过1000年了，就是有古代的坟现在的坟，所以穆斯林都排在那边，所以穆斯林的坟就在耶路撒冷东边，因为东西向东边就对着橄榄山，是一个山谷，所以城墙下面一整排的坟墓都是穆斯林的坟墓，穆斯林故意埋在那里，因为他们认为坟墓是一个污秽肮脏的，所以圣洁的神不可能踏着坟墓走过去，那我就把坟墓就放在东门口，让弥赛亚回不来。当然是真的吗？可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做的。所以在尤其在这个东门被封起来，东门口的下面正下方就是坟墓，而且不是一个坟墓，是一整排的，几乎有半公里长、一公里长，数不清的那个坟墓都排在这边。那犹太人的坟墓放在哪里？犹太人的坟墓都放在橄榄山这边，橄榄山这边的山坡全部是犹太人的坟墓啊，对岸山谷的对岸，在圣城城墙下的全部是穆斯林的坟墓，相对的，很有意思。所以穆斯林也相信将来这一位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会从橄榄山回来，穿过东门进入圣殿。但我要强调就是说，不是一个建筑物就保证神的同在。事实上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盖好了圣殿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这个说的话。当然所罗门说的话我相信是有神的感动和启示，他也说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神会离弃他的殿。然后之后的先知也一而再再三的警告，你不要以为这个房子是神同在的地方，是你的心灵。所以因此他们回归要重建圣殿，耶和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洁净圣地，也洁净他们的心，所以要把这个凉气所代表的罪恶送到巴比伦去，因为那个是罪恶之城。那我说巴比伦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都是代表普世的罪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那我们看几处圣经就可以了，不必全部看，太多太多这样的经文。譬如说旧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14章，14章整章其实都有提到这个索多玛的毁灭，然后这边提到的巴比伦王的时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而指的是以后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巴比伦。所以在11章第4节，你必提这个诗歌论巴比伦王所欺压人的何敬席面，强暴的何敬子席，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柜，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所以这个巴比伦是这个历史上曾经是如此，可是历代的时候所有压迫列国在各国当中横行无阻的都是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这个邪恶的势力。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地颤抖，是列国震动，是世界如同荒野，是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回家的，是这个人吗？所以这是巴比伦。但是巴比伦，我说的再也不是只是历史上公元前600年左右的那一个巴比伦，这边所说的是整个所有人类历史当中，所有那些自以为他可以到高天之上，甚至跟神相比的所有的这个势力的代表。那么以赛亚书48章也全章都是在讲这个，然后后来的先知耶利米书50章到51章也是都在讲这个巴比伦。那时候在讲巴比伦所讲的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也说的就是历世历代的这种邪恶的势力所代表的。到了新约时候，尤其到了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它也是还是用巴比伦。那你看到启示录是已经公元后差不多100年左右了，他们当然已经不会再提到古代的巴比伦，那已经过去600年了。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再重建过。但是他在讲的巴比伦是什么，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邪恶的势力。所以启示录第14章，比如说第8节，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大城不是今天两河流域古代历史考古学上所有的巴比伦城，所代表的是邪恶的势力。然后16章19节，那大城列为3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因此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地上的敌对神的势力，神要有一个审判。所以16章17章啊，18章我就不必再念了，18章整章都是在讲这个所谓的巴比伦。所以因此巴比伦也就是这个示拿地所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敌对神的势力。那因此神为什么把罪恶送回到示拿地到巴比伦去，就是因为要重建圣殿，神不容许巴比伦的罪，特别是拜偶像这些邪淫的罪，邪淫不是男女关系的邪淫而已，更重要的是对神的那种不专心，这个是不能留在圣地，否则圣殿是不能重建。所以因此他要把这个挪移。那带来的4个战车的这个意象里面也提到，就是说神在掌权，所以因此神差派天使到4面8方去，特别是到北方所代表的是一个仇敌最大的势力从北方来，所代表的是巴比伦。那神就差派他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这个战车所代表是神的天使。可是在毁灭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兵一卒，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是神在做，神在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不是我们要作战。所以在圣经中无论诗篇无论在旧约的先知书都会提到，我们的神好像一个圣战士一样，他亲自在作战。那今天我们提到圣战士都会提到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想法，那是很多人想要替天行道，我做圣战士，我替神做什么，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往往是一些恐怖行动。事实上圣经中的圣战士，耶和华自己是圣战士，反而他不要我们去参手，审判的权在神那里。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保罗提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冤屈怎么办，保罗的教导就是说，我们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主来做这个公义的审判，而不是我们。 所以任何的人，任何的基督徒想要替天行道，替神执掌公义的话呢，我觉得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反而是宁可让步，就是说我退后一步，等候神的作为。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的教导跟旧约圣经并没有抵触。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就是因为我深信有神公义的审判，神有亲自用公义的行为施行审判，所以在这个受害者的人来讲，我可以不报复，反而是饶恕。如果我不相信有一个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我们忍不住就会亲自动手了。我怎么可以这样饶他啊？就纵容他哪行啊？所以因此我要动手。可是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受害者把执法审判全都抓在人的手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就是说，我觉得我在伸张正义，我在替天行道，可是你的这个分寸是怎么样呢？你很可能做得太过火了。所以冤冤相报就在于说，我觉得我受苦了，然后我要报复，那报复很可能要加倍一点，不然不学功课来教训。那你报复的过分以后呢，那个受害者他本人或他的家属也觉得太过分了，你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一家杀一家，杀回杀一家，自己家剩一个儿子，儿子杀回去，杀回去第三代再杀回去。就是说在圣经中的观念，基督徒的观念是公义的审判出自于神，所以最好我们得让步，让神做管教的工作，而我们以人的身份呢，有的时候反而是爱仇敌。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如果我相信有位神施展公义的审判，我作为一个受害者，我对于伤害我的人会怎么样呢？仇敌饿了给他吃，仇敌渴了给他喝，这就是爱仇敌嘛。可是爱仇敌的前提是我相信有位神是公义的神，他会施行审判。如果我不相信这个，你不可能爱仇敌，你不可能不报复。那问题是有多少人相信有一位神是公义的呢？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会施行审判，你真的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开始自己来报复。那一报复下来以后，就永远就变成这个公义不明了，然后好像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因此撒迦利亚对犹太人所说的就是说，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啊！他们回来要重建圣殿，可是毕竟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他们是换了改朝换代，在波斯帝国的手下，波斯王下令停工就停工了，好，恢复就恢复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自主，所以他们会觉得哎呀，谁知道呢，盖得成盖不成了，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撒迦利亚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眼目眷顾遍地，耶和华的手他在执掌公义，所以你只要站在耶和华那边，其他你就放心。鼓励他们要能够刚强壮胆。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不太容易饶恕仇敌，原因就是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相信神是真的能够施展公义审判，所以我们就忍不住动手来替天行道，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让我们所做的很可能有人为的各种的血气里面的报复的过分或什么样什么都掺杂在一起。所以今天所谓要公义，人要施展公义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平衡，往往有时候是适得其反。那如果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够真正的体贴神的心意，学习既有公义又有慈爱，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美的真正能够达到和谐，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到，有没有提过，我在别的场合提过，就是关于南非 Mandela 在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委员会叫做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因为在这个之前有60多年南非实行是种族隔离的，黑白种族隔离， 那当权的白人当然欺压过黑人，做过很多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好， Mandela 做总统了，黑人当家了，当时南非的白人都很怕，黑人要报复了，这下惨了，要算起账来的话那不得了。那所以他上台以后， Mandela 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真相及和解委员会，要挖掘真相，要实行公义，可又有一个和解，表示说在爱心里面可以饶恕。做法是这样，如果有人被害者去控告说某某人过去伤害我，比如说他杀了我家的人等等等等等等，有控告者，那被告的人要来开始审判，那他们这个委员会就去调查，要找证人证词等等，如果所有调查出来的结果做这个事情的人，就被告的人愿意真的坦白认罪。不过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如果坦白从宽，坦白的话绝对不会宽的，你死定了。他们那个是真的是坦白可以从宽，第一，第二个可以给你特赦，条件是受害者同意，就有一个原告告你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自己要坦白承认认错，然后被害者的家属同意特赦，你就可以特赦。被害者的家属不同意特赦，那你还不能特赦的，那是找正常法律途径，该关几年该怎么样给他现在枪毙都可以。但是你坦白讲的话，家属如果觉得你是很坦诚的认罪，然后情有可原等等的原因，情有可原很多原因嘛，对不对？我是个小警察，警察局长叫我下令把他枪他碰，开枪是我打的，我打死他嘛，可上面有局长啊，那局长上面还有总统啊，对不对？所以我的警察是开枪的，那你说有没有说情有可原？哎，有一点点啊，等等。那这个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个案，我就不多讲。有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在电视上有看到一段，那是一个白人高级警官啊，高级警官就是他没有高到说做警察局长，他是高级警官。然后在一次这个种族的问题里面，他把一家人的爸爸当黑人了、爸爸跟两个儿子三个，是他亲自开枪打死了，砰砰砰。不是在法律审判的那种执行死刑的这样杀的哈，就是在抓捕过程中把一家三个男人打死了。那原告就是那个死者的家属，就是那个爸爸的太太，老寡妇，他是原告。他两个儿子死了，没媳妇儿没孙子，他一个人。那审判完了以后，那个白人警官坦白招供，没有错，这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死在我的枪下。那当然局长叫他开枪，他开枪啊，等等，他现在觉得很后悔等等。审判完了以后，最后一个能不能特赦，电视上是黑白电视，很早以前的那个电视，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当时的南非圣公会的主教，叫做图图，这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 Mandela 的好朋友。然后大会主席图图就跟那个黑人那个遗孀，就是那个老寡妇啊，就讲了，我们审判了啊，他是罪证很证清楚，所有的证人证词他自己的口供都承认他枪杀了，但我们觉得他情有可原，我们可以给他特赦，但是条件是这位老太太，你同意给他特赦吗？你有什么条件呢？那老太太站起来了，第一，我同意给他特赦，因为他跟我们家人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奉命执行，虽然做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条件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这个警官呢常常来我家，但我不是要他来天天来给我道歉的哈。我老公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也都死了，我家里就剩我一个老太婆，他再怎么道歉再多也没用，死的就已经死了，我不是要他来我家给我道歉的，我要他来我家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太婆没老公没儿子，我家里连个孙子都没有，全家就是我一个人，我有满腔的爱啊，要爱都没人可以爱啊。叫他来来来来我家，每次来我就会抱他一下子，把我的爱分一点给他。说着这个老太太很矮哦，他就走过去到那个被告席，那个白人警官很高的，大概190以上的，六英尺左右的，他就跑到那个白人警官那里，就像这样我给他抱一下，啪。他那个黑人老寡妇呢，矮矮瘦瘦小小，他一抱这个腰还抱不到一半，你知道吧，因为那个黑人又高又壮，你知道，他一抱，电视镜头知道了，那个白人警官快要昏倒了，他整个站在那里这样又倒下去了呀。怎么了？你读罗马书十二章，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炭火堆在头上？如果这个老寡妇过去捶他的胸，都是你的没良心的，杀了我的老公，杀我的儿子，他打他的话，那个白人警官长还是觉得对我罪有应得，该打我。就他没打他，没骂他，给他一个哈。这种那种爱，那种叫做饶恕，那个白人警官整个快昏倒。你看他，当然那黑白的电视你看不清楚那个脸是多白了，但他已经本来就是白人嘛，够白了。但你看他那里摇摇晃晃，就知道快要昏倒。他被这个爱冲击到一个地步。当然，电视上不会讲了。这个黑人老太太有没有信仰啊？是不是基督徒啊？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我相信，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也认识神的人，也相信神的公义的人，这种事情他是有可能做得到的。他也完全抛弃，这个人是我儿子，杀我儿子的凶手，是我杀我老公的凶手。哇，我已经忍这个怒气忍了十几年了，我要爆发出来。正常的人会这样子的，可这个老太太却完全相反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所以一个社会真正要和谐，真正要能够在一种彼此说不完的说不清的这种恩怨勾纠结的时候，爱是胜过这一切的。可是仍然是有一点，爱的背后，你不相信有一位神是公义的话，你很难放下仇恨，用爱来相待。以前我是看那种西部武侠片，那种快枪侠的时候，那个电影常常演到最后把那快战发来了，这个家伙强奸我太太，把我老婆弄死了，终于逮到你了，不一枪就了结了吗？一枪了结的话，他也是大快人心，对不对？搞了半天，枪还收起来，绑起来，还要走老远呢，把他带回去，然后交给当地的法官去审判，审判把他吊死。为什么？他相信有个公义的审判呢。最后你还是得死的，但是不是死在我的枪下，死在我的枪下那完全是报复，很爽，但是这只是你私下的报复。我交回给法律公义的审判，最后还是把你吊死，可是那就不一样。那如果那个快枪侠不相信有公义的审判，他会把这个人带回去让他去审判，他可能觉得我带回去可能就放掉了，那不行，我先把他扁了，对不对？你相信有个公义审判，你才会把他带回去。那带回去的路上啊，真的他饿的是你给他吃啊，他渴了这个枪手还给他喝了，活到见到法官最后被吊死以前，我还供他吃供他喝啊，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撒加利亚要百姓们知道的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是掌权的。如果你深信不疑，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做神要你做的事，剩下的事情交给神，就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今天我们在这种自由世界，包括你在美国，有什么你会感觉到有什么罪恶的势力在逼迫基督徒吗？你自己觉得你受逼迫吗？可能你不觉得，其实 他不是用有形的方式啊，但是多多少少各种的邪恶的势力仍然在好像纠集起来，有的时候来抵挡啊。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国家，甚至是有浓厚的基督教气氛的国家，你别以为在这里就不会遭遇到各种的有形无形的这种逼迫啦等等。所以诗篇第二篇就讲得很清楚，诗篇第二篇我们大家翻开来，你读一读那个经文，你就可以理解到设身处地的来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诗篇第二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产业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今天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你会注意到，的确很多地方有形无形的似乎要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受膏者这个字的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并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他们就说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你到了欧洲，你就发现所谓去基督化的现象是什么？欧洲是原来是基督教兴旺的地区，可是欧洲无论是天主教的法国，无论是基督教为主的英格兰，自称是基督徒70%-80%，但是去教堂的是5%以下，2%，很少去教堂。甚至当你表达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不是敬仰，而是那种很不屑的像你还信什么基督教，我们这个祖祖辈辈都基督徒，我现在都不信了，你还信？在欧洲常常会这种情形，信基督教的是非洲来的人跟我们亚洲来的人，本地人不信的。然后你提起基督教，他们一副肩膀一耸，我们正要挣脱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他要去基督化，不希望基督教圣经的教导影响他的生活行为。他们很多人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那因此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是不是有形的说你信了基督教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压，不一定有形的，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这就是世人世俗的人对神的一种抵挡。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一方面他们好像一起来抵挡，他们集合所有的力量，然后好像在兴建他们新的一个巴别塔啊。但是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在诗篇里面也提醒我们，事实上神要嗤笑他们，他们所谋算的事情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持守我们的信仰，坚持道理，不管在什么氛围什么环境之内。如果有机会你回到中国，可能那边的情形就比较明显，比较更严峻一点。那我说在其他的世界不见得那么好，不见得就完全没有这种的抵挡的力量。但是正如圣经上所提醒我们的，至终耶和华是得胜，神要毁灭的是巴比伦和所代表的整个地球的抵挡神的邪恶势力。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撒加利亚的所见到的最后这两个异象提醒我们，你仍然在这世上掌权， 虽然在我们眼前仍然看见了很多的困难，甚至有罪恶的攻击，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掌管整个世界的历史，掌管世界整个的方向。同时也提醒了我们，特别当我们真理堂即将在准备建堂的过程中，正如当时犹太人要重建圣殿一样，你看重的是我们灵性上的建造，胜过于房屋的建造。也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常存谦卑悔改的心，同时整个教会我们要除尽罪恶，好让我们真的是有属灵的稳固的建造，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物质性的教堂的建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从你的话语中来反省被光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